好，欢迎大家收听就来谈日本啊、刘彦甫时间。今天又是我们每个星期一次跟彦甫聊日本的社会、政治、经济大小事的时候。那在我们聊天之前，我们先请彦甫跟大家打声招呼。Hello， 彦甫。
Hello，Joe， 大家好。
是，然后今天你这个星期会不会很忙啊？这个 G7 峰会，你有到广岛去采访吗？
我是没有直接去采访，但是我们也有派记者团去采访我们公司。
哦，是哈。那然后其实我想说，这一个星期里面几乎啊，那个不管是那个报纸啦，然后周刊呐、然后还有网媒啊，全部都在谈 G7 哈。那然后好像这整个 G7 是变得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件事情。那包括这一次岸田文雄哦，他也是真的是极力的这 PR 那个广岛啊，这个包括送的礼物基本上都是广岛的这些东西，甚至还有广岛烧啊，还特别推出了所谓 G7 版本。美国广岛烧是什么呢？底下包的是汉堡，然后呢，那个英国广岛烧底下放的呢，就是英国的那个，你知道那个fish 那个 chip，
fish and chips，
对，那然后就是放那个什么，放那个鱼条哦，然后呢，他们就有各种不同的广岛烧出现了、哦。不过我们在讲说，在整体的这一次的 G7 整体来看哦，我想先请彦甫跟大家聊一下，从你在日本看的一个角度里面哦。你觉得这次 G7 带给你怎么样的感觉？
基本上我有两对 G7 这一次有两个感觉，一个是日本外交还蛮不错嘛，因为基本上日本社会还有我也认为日本的外交是非常非常怎么说呢？
非常的就是笨手笨脚，
对，就真的很笨。因为没有什么那个怎么说呢？体系的啊，计划的啊，
完全没有一个大型的一个计划了哦，什么样的计划没有？
对对对对，
但然后反正就是都是随波逐流这样子。
所以呢，这一次对欧美国家还有前乌克兰总统来日本，然后整体做得好好的，我觉得蛮意外的。日本政府还做得，我是觉得还不错。
这个外务省很厉害哈、
对，真的外务省很厉害，尤其这一次跟其他国家调整，还有请那个巴西啊、印度这些 Global South 的国家进来，我真的觉得还不错。然后第二个是，这是日本社会，因为这一次的这个 G7 的会场是在广岛，广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美国那个原子弹是直接说原子弹没关系后，
对，轰炸的，对，
对啊，被轰炸的地方，在世界第一次被轰炸的地方，然后这个岸田首相是在广岛那个选出来的国会议员，所以他也对这个广岛还有这个核物的问题是非常非常有关心，所以很多日本人很期待在这个 G7 广岛里面有一个具体的这个取掉这个在从世界取掉这个核物的一些交涉成果，但是呢没有具体的成果出来，所以有一些部分是还是有点失望。
的确哦，因为他们这一次的，因为这个毕竟哦，想要在这个时候，尤其是乌俄战争正在火热的这个热打的那个非常如火如荼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想要取消所谓的这个把这个我们在讲说核不扩散，甚至取消核武这个想法哦，现在放在这个广岛上想要实施哦，老实讲，我自己也觉得是有它现实上的一个困难哦。包括我们在讲说，在那个的时候，拜登来访的时候啊，拜登到广岛的时候，还有媒体特别去拍了拜登随身带那个护卫，应该是说他的那个旁边的那个侍卫官啊，还帮他提的那个就是按下核弹按钮的那个包包啊。那所以呢，这个当中其实当然那就是相当的反讽哦。那相当的反讽，但是呢，老实讲，在现在的一个现实社会里面，想要达到这件事情，的确不是那么的容易。那这也是为什么就是G7 广岛会场的外面哦，也有很多包括反对那个就是 G7 就 Summit 的这样高峰会的那个人群啊，还有包括就是要求要核扩，要就是解决核扩散、 或者是就是要把这个我们在讲消灭核武这件事情哦，去主张的这些人都会在这个 G7 的这个会场的周边出现一样。那这一次刚刚就是那个刚刚那个彦甫也提到了有关于就是泽伦斯基来访哦，泽伦斯基来访这件事情感觉上非常的那种有点戏剧化，你有没有觉得？
有，尤其是这个G7 的这个高峰会的最后一天，完全都是泽伦斯基的那个
新闻
的续的对新闻，都是他的新闻变成一个他的那个 story。
对对对，感觉上好像G7是在为泽伦斯基来访哦去做整个铺垫哦。那这当中有几个，我想说顺便在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提到，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点哦？就是说这一次感觉上泽伦斯基来访，当然了，这跟美国政府跟美国总统拜登哦，他的强烈的希望是当然是有一定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就像刚刚彦甫提到的，这一次日本外务省呢，不仅是把 G7 的各国找到，他还把韩国，包括把那个我们在讲 Global South 的这个印度啦、印尼啦、巴西啦，全部都找过来开会哦。那这一点真的很厉害。那很厉害到同时呢，其实刚好给泽伦斯基有这样的一个舞台，可以跟这些人见面。那这当中本来呢，泽伦斯基那时候他到底能不能来哦？那时候其实还在会议当中啊，在会议当中，那这也变成是因为现在美国总统拜登他现在在美国有那个债务上限的危机在哦。那当时拜登总统就说啊，算了啦，如果他那个泽伦斯基如果不来的话哦，那干脆我就线上就好。那结果当泽伦斯基应该是确定可以来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拜登总统啊，这立刻就改了行程了。即便是美国国内有债务上限危机，他还是先飞过来哦。那这就代表了他，拜登总统对于这一件事情他是相当的一个重视。那另外还有一个很值得，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会注意到。我想问一下彦甫哦，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泽伦斯基这次飞到日本，他搭的是法国空军的那个 A300 的那个飞机，你有没有想过？
这其实很多日本媒体有开始解读。
那这大概是怎么样解读？跟大家讲一下。
那个第一个是这是现实上的技术上的问题，因为其实这个出席 G7 的这个主要的国家政府专用机。有四台的是只有这个法国而已，其他都是只有一台或是两台而已，所以呢能够带那个泽伦斯基的那个国家是只有法国，所以是一个是法国，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是因为法国在这个 G7 里面是看起来是比较中立，
相对中立了
相对中立。上一次在马克龙在去中国以后，要回法国的这个飞机上的美国跟法国媒体这个专访的时候，他对台海情势说的那个态度看起来就是相对是中立的。所以呢，然后我。乌克兰战争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马克龙一直在说是乌克兰跟这个俄国要沟通，追求和平，所以相对中立，然后比较不会，你怎么说呢？在泽伦斯基总统的时候，应该
相对安全一点，
对，相对安全一点，
不会被打下来，
对。
对，那另外
日本是这样子解读啦。
对，那另外还有一个其实是补充一下，就是大家如果该印象中，就是泽伦斯基呢，他在就是来参加广岛峰会之前呢、啊，他其实是在阿拉伯的那个是卡达嘛，对不对？
对，
在卡达参加了阿拉伯联盟的这个会议哦。但是当中，因为他这个位置是在沙烏地阿拉伯境内，那大家也都知道，就是现在美国跟沙烏地阿拉伯，就拜登总统跟这个我们在讲沙烏地阿拉伯的那个王储穆罕默德啊，这个关系哦，就是有一点点就是不是那么的接近哦，那个我们在讲 close 哦，不是那么的 close， 我们不能讲他不好，讲不好到时候我们被骂。那然后呢，对，那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哦。 所以呢，那个马克宏的这个法国的这个军机啊，这个就是法国空军的这飞机啊，当然是让泽伦斯基来搭哦，是相对的，就是会比较属于顺理成章一点。那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国际观察，我觉得日本媒体这个观察这一点真的非常厉害。
嗯，
对，
尤其这个朝日新闻有好好报那个泽伦斯基是什么时候拜托法国，是依据这个朝日新闻的报道是说，上个月10月14号的时候，这个泽伦斯基总统到意大利跟德国之后，有到法国，那个到法国的那一天晚上，在法国的总统府跟马克龙会谈的时候，他说想要出席 G7， 所以麻烦法国安排飞机。所以其实从一个月前就已经有决定这个形势的样子。
对，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有趣哦。所以这个我们在讲说，像这些新闻，好像台湾的媒体都没人报道，所以我们就赶快跟大家讲一下有这样的一个花絮。那这当中，我们当然讲了，就是说，其实泽伦斯基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怎么讲？他很会懂得在国际间斡旋哦，那找到支持乌克兰的这样的一个力量，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秀，就是优秀的一个领导人，因为毕竟。包括他在那个广岛的演讲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果然他是这个，我觉得他是一个演员出身，我觉得这当中应该也有这样的一个成分在。你看，发现他讲话是非常真情流露，有没有？
对啊。
然后
在他是以前是演员，
真的
艺人，对，真的。
那然后你看
当政的时候，就是一定要让那个以前做演员的人当。那个自己国家的领袖才行，
这很重要呢。然后，比方说像美国的雷根总统做的也不错啊，哈。对啊，所以这演员，我们真的对于演员真的要尊敬，这个职业哈非常值得尊敬。这个尤其在国家有难的时候，演员真的很厉害。那尤其是他居然可以把那个广岛看现在那个我们在讲说。巴哈顿的这个就是他们这个等于说正在目前交战非常激烈的这个乌东地区啊，他把它串联在一起，我觉得他真的是能够把这串联在一起，我只能说佩服了哈。对、
嗯，真的，嗯，
是啊，
应该乌克兰的外交部里面，或是日本的外务省里面，有跟乌克兰的人说。在日本演讲的时候，这样谈就比较可以获得日本社会的支持，也不一定
共鸣。
但是，对，
嗯，
但这样子，他在记者会上有好好这样跟广岛比较，
对，
在日本也是真的有效果，
那个效果真的非常的好。那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你看到这个日本，他其实在这一次泽伦斯基访问日本之后啊。然后做出了一个很重大的，这在他们应该是在战后的这个外交史、国防史上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突破。他们就愿意提供了100辆的这个军用这个自卫队的军用车辆给乌克兰，这当中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其实是没有改变日本的本来的政策。日本本来的政策是说，基本上不会给。那个有
攻击性的，
对攻击性的那个武器啊装备，这一次日本政府决定的是100辆的军用车，但是基本上实际是不是武器，只是要用给那个运输啊，干嘛弄啊？
就是运输用的这一些，
运输用的而已，所以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改变，但是呢。100辆这个规模是真的蛮大的，所以呢，这一次是可以看这个日本政府在国际社会想要做一个好领导人、好领导国家，应该可以这样讲，嗯，
对，因为呢，这个日本他们其实之前也吃过闷亏啊，什么闷亏呢？在波湾战争的时候啊，日本就是因为要谨守所谓的。安全这个我们在讲说日本国宪法就是和平宪法这样的一个规定啊，所以呢日本他们就是尽量的捐钱，结果呢在那个波湾战争结束之后呢，大家感谢其实对日本并没有太大感谢，说啊你就只是出钱而已啊，那所以呢对于日本来讲，日本其实他们不想要再走这样的回头路哦。 那当然刚刚这个彦甫提到这100辆的这个军用车辆，它当然它不是一个攻击性的武器，但是呢至少这是往前迈了一大步。尤其是呢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日本的国内的军工产业其实在一个凋零的一个状况。因为日本的这个包括自卫队也好，他们现在能够发的一个订单呢其实不多。那有关军武军工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里头啊，那自卫队它本身没办法发太多的订单，然后呢日本国内这些等于说军事装备军事武器又没有办法做太就是直接的做等于说外销这件事情。它不像你看像韩国它可以直接卖坦克，卖坦克直接卖到乌克兰卖到波兰去，那但是呢日本它没办法做这件事情。那所以呢对于日本来讲，这个部分会不会因为这样刺激它的那个国内的这个我们在讲国防工业的一个发展哦，很值得来看。因为日本其实在发展国防工业，他们有很深的他们自己的底子在那边，那只是限于就是说你知道你有这个空有一般技术啊，可是没有办法做外销，没有产品出来就换不到银子粮票啊。那换不到银子粮票的话，那当然你就没办法继续往下走下去哦。那这是日本国防工业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问题在。那反过来讲，我们从这一次的宣言里面啊，你彦甫有没有觉得就是日本对中国的态度有没有改变，还是相对的比以前过去比起来的话更加的强硬一些了呢？
基本政策是没有什么改变，但是这个就提到的是没错，应该可以说日本政府对中国的态度是越来越强硬。这一次的这个 G7 的联合公报里面也有提出这个台海和平稳定。以前是一直以来都是说这个台海和平稳定是在世界是非常重要而已，但是这一次有加上一个新的用词，说是 indispensable， 就是这个台海的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来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所以呢这是对中国是的态度，在 G7 还有跟日本来说也是表达更强硬的态度。
而且呢，
所以这一次那个中国的外交部，其实每一次的 G7 的时候也是中国外交部是有抗议，但是这一次的中国外交部的抗议是比以前比起来是还是有点怎么说呢？比较有点更强烈一点，因为是还是这一次的这个新的用词进来，对中国来说也是不好。不符合，所以就比较强烈的抗议。
对啊，这就是我刚刚要跟你提到的，就他还把那个日本驻北京的大使直接叫过来，叫过来说怎么可以这样做，对不对？那日本国内会怎么反应？
日本国内这一次是你说的那个驻北京的那个日本的大使，就真的好好的强调的抗议那个反论给中国大使说，这个中国不改变行为的话，就跟一直就是以前一样，所以是 G7 会一直将来也会一直提到这个对中国的这个强烈的态度，有好好的反论。这是在日本被报道之后，日本的那个大多数的民众都是非常支持，非常支持这次的中国大使的这个反论。所以呢，其实对中国的更强硬的这个态度，其实在日本也是受欢迎的。
的确哦，因为过去日本的大使如果日本驻中国的大使如果被这样被教训骂了之后，就是基本上哦，好，我知道了，我带回去检讨之类，就这样子而已哦。那这
对就这样子，但是这一次在现场就有好好反论，这现在的驻中国大日本大使哦，真的不错，
真的他们也开始有点战狼的感觉了。对，那聊到这么就是比较属于国际关系的这些因素之后，我们来聊一下有一个人还蛮厉害的，就是我就是要跟大家提的，就是英国首相苏纳克哦。英国首相苏纳克，我觉得是这一次访问那个日本这个广岛的所有的这个我们在讲所有的这个各国领袖当中啊，我觉得他是真的是就是一个商人出身的一个角色，非常会讨好日本人呢。
真的真的，大家在日本社会的怎么说，表现真的不错。
真的不错，你看又穿那个 那个什么那个东洋鲤鱼，东洋鲤鱼的那个就是那个袜红袜子哈，那然后还当场做那个什么广岛烧，那因为他长得其实他长得也算是帅啦，我是必须说实话，对，那然后就觉得说，哎、欸，日本就觉得说，哎、欸，日本，哎、欸，这个英国首相好像不错呢，那一般来说日本的这个反应到底怎么样？
日本反应真的非常欢迎，非常受欢迎。那个一般新闻比较硬的怎么说呢，就报纸啊或是那个网上的那个新闻，这些是还是报纸日本的主要的内容。但是那个白天日本有一些
歪
斗
秀
是中文。
对，就是一些我们在讲说综艺的谈话节目。
对。在那种节目里之中，基本上大家都是看这个孙阿克首相的这个一举一行哦。
哦，真的有很多在报道这样子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
对啊，然后不过我觉得苏纳克这样做其实他有他的目的哦，因为他也因为这样带回英国的就是大概300亿日元左右的这个三井的这个要去开始要做所谓的绿能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订单哦。那你怎么来看？就是这次好像感觉上那个 G7 苏纳克真的是很努力的在卖他们家的东西。那当然反过来讲，刚才提到的泽伦斯基则是很努力的再去趁这个机会把大家的这个等于说关注的焦点还是要希望能够聚焦在那个乌克兰这边哦。你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事情？
其实对其他的 G7 国家来说也是希望给乌克兰做一些机会，这是对 G7 的其他国家也是有一些利益，因为以欧洲的国家来说是安全保障上还是乌克兰问题是最重要的，所以在日本尤其是比较从战地比较远的亚洲的日本谈这个乌克兰问题是对欧洲的国家来说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对日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因为日本还是面临这个台海问题的时候需要欧美的支持，所以呢有乌克兰问题的时候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中国跟台湾的这个台海问题是多危险，所以呢对这些日本国家来说谈这个乌克兰问题是还是有意义的。
是，那当然这个整个最大的东道主哦，也就是日本本身啊，我们可以从这个民调来看，就是不管说在国际间哦，对于日本这次广岛 G7 呢，这个整个这样的一个评价如何，但是在日本国内感觉上整个就是对于岸田文雄的这个领导风格啊，跟让日本整个强盛起来这种感觉啊，好像日本民众现在非常支持岸田文雄啊，因为现在不管是我们在讲说属于右派的像读卖新闻，这个岸田文雄支持率已经到达了57%，那然后呢包括了就是连那个比较属于自由派的这个每日新闻啊，它的民调也到了49%左右哈。那这样的一个状况里头啊，这个日本人感觉上整个这个对于岸田文雄支持度好像整个在拉高，对不对？
是的，做外交做得很好，就可以容易的获得日本的支持率。
所以这个在日本这个我真要劝告台湾的那个领导，那个喜欢就政治人物啊，真的想要当这个好的领导人真的是在日本好像还比较容易哈。这个只要外交做得好啊，这个大家支持度就会拉高，对不对？
对
对，那然后你继续讲。
没关系。
然后比较有趣的是，这一次自民党他现在好像就是希望趁着这个态势啊，希望能够进行这个众议院改选，为什么？
基本上就支持率高，所以呢，这现在解散众议院，然后做选举的话，应该可以容易获得更多的国会议员的席次，对自民党来说，所以呢，对自民党来说是这是一个好机会。然后刚好现在众议员基本上众议员的任期是4年，所以呢现在已经过了2年 半了吗？所以呢，其实剩下只有一年多左右而已。想要延长现在的任期的话，先结上啊，然后、可以拿多一些席次的话，对自民党来说，以后的政治比较好做，所以对自民党，尤其是安田首相来说，这是一个好机会。
对，因为呢，这个我们之前也提过，因为过去安倍首相啊，他能够把他的这个政权一直持续的延续，其实他就是反复在用这个方式，也他本身的话，他就是在这个先在国外先制造了，就是整个它本身是一个外交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项目，就是日本在这外交上面其实是很厉害，那所以呢，在日本国内先受到很高的一个支持度之后，在这支持度上升的同时呢，他就开始先解散国会，解散国会完之后，因为他第二年的话，那如果在进行等于说我们在讲说总裁改选的时候啊，他本身的话就能够顺利的当选，而他的政权也就能够持续延续下去，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脉络，对不对？
是的。然后现在安田首相在自民党内的他的那个派系的人数也是比其他派系还是少，所以需要这个让党团结的时候用解散然后做选举，是为了团结党是一个好的方式。
对啊，因为现在如果大家有注意到，我们过去跟大家聊到，因为现在在关西地区，也就是那个维新派啊，就是我们在讲的就是大阪府啊，这一些维新派势力已经在逐渐的扩大哦，扩大到包括在奈良这一边也都是维新派的人，那再加上呢，就是说那个在东京都知事就是小池百合子呢，他现在的一个动向呢，其实大家也都非常关注。你觉得维新派有可能跟小池百合子做联合吗？
应该是不会，因为基本上在大阪支持维新，跟在大阪支持维新这个党跟党的人，跟那个东京都的主要的那个选民的那个意识形态不太一样。所以对东京支持的那个小池百合子来说，跟那个维新合作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应该是不会合作。
所以他们这个合作可能性不高。那自民党对自民党来说，因为自民党其实是有危机感，尤其是在关西地区哦，因为关西
对，
因为关西地区包括上次的那个岸田首相在和歌山差点就是被等于说有那个算是差点遇刺嘛吼，那这样的一个状况里头啊，其实对于整个一个就是关西的一个选情，现在也是自民党必须要赶快去防守的一个地方。那这也是为什么自民党也是很急的希望那个岸田文雄首相能够去赶快这时候解散国会的一个原因也在这边，对不对？
对，没错。
对，那所以呢，在这整个一个状况里头啊，就是这次 G7 我们必须要看到，那你觉得有可能在七月的时候进行改选吗？
目前日本的政坛里面是说是七月改选可能性是越来越高，然后还有一个七月改选的这个根据是在经济方面的话，最近那个股价在一直在涨，所以呢，看起来日本现在经济也不错，在国际社会上表现也不错，看起来安田首相做得很好啊，的话应该可以支持这个政权吧，因为这种社会上有一些氛围感，
有这样的一个氛围在哈，
对，氛围在，所以呢，为了因为那个选举还是需要一些准备，所以六月结算是不太可能，所以目前是在考虑是七月结算，尤其那个六月还是那个国会的期间，国会现在还在开，日本国会基本上是从一月开到这个半年，所以是六月30号。所以呢，应该国会完了之后，国会的那个期间完了之后，准备选举，然后解散，应该是这样的行程。
而且哦，这次的整个我们在讲说 G7 啊，也把一件事情整个就洗掉了，就是 过去本来都在日本国内，尤其是政治圈啊，没什么新闻，所以一直在讨论所谓的那个我们在讲的就是那个那个叫什么教会啊？忽然忘记，就是那个安倍首相那个教会，那个叫什么？
啊，统一教会
啊，对对，统一教会，哈哈，对，就是现在几乎没在谈统一教会的事嘞。
大家都已经忘了，或是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已经没谈统一教会的事情了。
对，那其实这对于安倍派来讲也是个好事啊，因为安倍派对安倍派来讲，安倍派就是很讨厌你们一直在谈统一教会，那让他们就没办法伸张哦。那所以这一次如果进行国会改选的话，相信那有很多的话，包括这一次的这个很多的事情呢，会被重新再洗一次哦。再洗一次之后，这也是日本政治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现象。它很可能被新的话题掩盖掉过去的一些话题，那过去的这些话题跟问题可能没有解决，可是它就持续的，它已经就可以再被翻过另外一页了，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当中其实我们可以好好的来了解这一点了。那刚刚彦甫有提到了，就是说日本的这个股市啊，哇，这一连续八天上涨，现在已经到了31000多点哦。那个31000多点，这已经是泡沫就是日本泡沫崩坏以来呢，就是33年来的最高点。这一点你觉得你怎么来看？为什么会这次的整个股价会这样子一直往上升呢？
这真的很难解读。有些人是说，因为现在很多半导体的产业，厂商在日本投资，所以呢，日本经济开始疯起来，所以，整个反映到股价。还有些人是说，外交上有做的表现得很好，所以给一些日本是说是ご祝儀相場。
就是一个庆祝行情啊！
对对对对，有些人是这样说。但是目前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还是国际的那个金融，没有地方，没有国家可以怎么说呢？投资的机会，所以就投资到日本来，所以很多那个金钱都进来日本，所以那个国家一直在升。
对啊，所以这当中其实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国家呢，现在等于说我们在讲说热钱啊没有地方流，那没有地方流呢，那然后因为日本国内的这相对的很多东西 CP 值相对的是高的，因为现在日本有很多东西它是价钱是偏低的哦。那因为偏低的一个状况，因为毕竟30几年来的不况，那然后呢造成就是说这整个所有的这个日本质地是很好，可是价钱是偏低，那在这价钱偏低的一个状况之下，当然就会希望说，哎，是不是有一些可以去多做一点其他事情，那然后等于说钱就会整个流进来，这是第一个。所以外面的钱流进来，尤其是这一次的 G7 广岛的时候呢，让日本在欧洲的国家里面的能见度又再度的拉高，那再度拉高之后，当然就是日本的欧洲的投资人当然也会发现说，哎，日本这个感觉上是可以投资，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因为半导体，半导体当然除了台积电、Samsung， 还有 Lapidus， 就是日本国内自己的 Lapidus 之外呢，那然后另外也有美国的这个厂商现在也进来哦，就是昨天宣布了要投5000亿进来在这个日本这边设半导体厂。你觉得日本的这个半导体产业会重新再复活吗？
应该不会。
你好直接哦，你这样子岸田文雄会哭哭呢。
原来这一次那个台积电也可以，那个三松也可以，你说的那个美国的厂商是麦克隆也可以，那个 这些外资投给日本的那个半导体的那个新的工厂技术的水准是不是那么高的？所以呢，然后那个基本上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技术一直进步，所以呢那个很多那个员工的那个技术也一直进步，但是呢日本一直以来都没有进步，所以其实日本的半导体产业的那个制造的那个技术是没有人才，所以想要做一个非常先进的这个半导体是要从培养人才开始，所以其实那个复活是不容易，反而那个三松啊那个台积电还有那个美国的厂商需要的是不是 需要的是日本那个半导体材料的公司跟那个半导体的那个制造机器的公司合作，来去开发新的研究开发那个更先进的那个半导体。所以基本上是工厂的技术是没那么高，但是呢这个研究开发的技术是非常高，所以外资主要是想要在日本开发研究开发，不是在日本好生产更多的先进半导体。所以其实日本的半导体产业是在这个研究开发的这个方面是应该会复活，但是呢这个生产技术的方面是应该不会复活。
所以你这样听你这样讲起来，我觉得你隐隐约约在讲拉比达斯其实未来的前程看看绿啊，是这样子吗？我觉得你好像你好像对于拉比达斯不是那么看好，这样听起来。
是的，我一直以来说是拉比达斯是不会成功的。
对，因为虽然哦，在昨天啊，昨天在北海道啊，这个拉比达斯办了一个大概是有数千名供应商的一个说明会嘛，对不对？对，那然后呢，这个说明会里头，我老实讲，我就是一直觉得怎么看我就觉得好像哪里就是怪怪的，因为我觉得一个半导体的一个园区跟工厂真的要做好像，因为他们把这个时程定得好紧哦，就是只有五六年时间，他们想要把它整个甚至要追上台积电，我觉得他们是不是有点操之过急啊，你觉得呢？
对呀、
对啊，所以我觉得你现在，而且他们这整个做法里面太不像日本人，因为日本人一般来做这些事情，他们是会比较难得给，就是他们会比较就是有很多事情先做，然后但是不说，但是呢，我觉得他们现在反而是说的比做的还多，对不对？
对
对，你不觉得这个跟日本人一般的那个感觉不太一样吗？
是不太一样，所以其实这个 Lapidus 的做法是非常有政治性的，就是说日本的尤其是自民党政府来说是想要表达自己有一个成绩，在半导体产业有成绩，就是有 Lapidus 的成绩想要这个拿出来而已，没有真正的那个追求真正的成绩，只是就看起来有好好做的这个样子就可以，
这个在中国称为面子工程。对，那因为这当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因为其实日本过去也曾经犯过这样的错误，就是在我们在讲就是那个液晶显示板，那叫 DS 什么，那间
JDI
对 JDI 后来也是搞到现在还是在面临是所谓的赤字的阶段嘛，对不对？
对，快要倒闭了。
是，那其实 JDI 其实你仔细如果去看 JDI 从形成一直到现在的状况，我总觉得他有Lapidus 有他的影子，你不觉得吗？
完全有他的影子，就基本上日本的那个国家或是那个日本的经济产业省做的这种产业政策，或是那个国不能说是国家企业，但是那个国家主导的这个企业基本上效率也不是很好。一直然后有那个一些国有那个国家补助的那个安心感，所以呢那个也不能说员工是不认真，但是呢还是跟其他一般的民间企业比起来是比较没有那些危机感，所以那个成长率也不是很好，所以我是觉得那个日本要做产业政策的时候，国家或是经济产业是不能直接去做
主导
这些主导，
对，因为他没做主导，整个局就坏掉了。
对，真的，所以很多日本的那个产业失败的理由都是经济产业省直接主导，所以就失败。
所以经济产业省真的自己要好好检讨一下，真的，因为拉比达斯真的我真的是最近我觉得他们的新闻真的多到有点太多，然后看不到太多成果，这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蛮危险的啦，必须说实话。那至于我跟 验服我们两个的观点到底后面会不会被实现，也许我们把这一段的这个 podcast 放到那个网络上，我们可能五年后再来听，我们也许就可以确定我们到底是对还是不对。网络上
我也是希望这个 Lapidus 是成功啦，我当然是希望，因为我在日本付的那个
税金
对啊，被用到 Lapidus， 当然希望要成功，但是目前这个他们的做法看起来也不会成功。那个我的台积电的那个朋友，有跟我说，他用日文跟我说，台积电跟拉比达斯是可以这样说，是横字啊都开的，
这个差很多呢。横字那是横纲的哟，
对，
那开路呢？
横纲跟青
跟青蛙，
对，
那然后所以
日本。因为那个台积电的朋友非常了解这个日本的用词，那个这是在日本常常有说那个对立的那个对象的那个实力差的很大的时候，
差距太大，
就是、差距太大的时候就是这样讲，有裤子那都开路。
まあじゃあだからラピダスも変えるでもいいじゃない？我这也是算双光语啦齁。对，所以哦，这个、还蛮有趣的。这个、我们今天在聊的哈，聊这有关，包括了就是这个 G7 啦，然后还有拉比达斯。其实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可以关注的大概就是看日本，应该接下来就是日本国内的这个政治会怎么发展了，对不对？
对。
对啊，那然后日本政治发展会怎么走？那我觉得大家哦应该多给彦甫鼓励。我觉得那个彦甫啊，他现在的这个中文的这个应答能力越来越强了。你有没有觉得？
这都是就跟大家的资源的成果啦，真的感谢。
嗯，然后我跟你讲，我发现有很多朋友，他们都是静静的在听，哎，他们听了之后，然后都会给我反馈，然后就说，哎，我觉得彦甫他的这个就是中文真的越来越进步，哎，我说对啊，我也有觉得，因为我跟他谈的时候，我发现他有更多的东西可以用中文来表达。不过彦甫，我觉得你今天的这个最后这一段还不错，哎，那个聊到这个就是有够之那都开的，这个大家可以立刻学到了一个新的日语了。对啊，非常谢谢你。那然后呢，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就来谈日本刘彦甫时间。那我们下个星期再见哦，谢谢，拜拜，
拜拜，谢谢。